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021年1月1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天是新的一年的开始，我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学业事业有成，并可以享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权得到尊重，大家可以生活得有尊严。好了，今天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2020年的最后一日，12月31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球的重要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 CDC 官员说病毒新变种进入美国属预料之中，参议院快速通过众议院纾困法案，麦康奈尔否决，共和党议员将挑战选举人团，拜登团队回应，英国国会压倒性通过脱欧贸易协议，新年前夕美军两艘导弹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纽约时代广场冷清跨年，疫情当头只能苦中作乐。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官员星期三表示，目前开始在美国流行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进入美国是意料中的事，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医院的压力。而医院本来已经因为这只病毒疫情而不堪重负。科罗拉多州卫生官员星期二宣布，他们在美国发现了第一个已知变种病毒的感染个案。这种新的更具有传染性的病毒株最初是在英国发现的。另外，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官员亦表示，在南非首次发现的第二种变种新病毒亦可能已经开始在美国传播。加州州长纽森30号表示，最初在英国发现具有高度传染性变种新冠病毒已经在加州检测到。纽森在同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西线上讨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一开始就证实南加州地区发现变种病毒 B117， 已知是加州首例。福西表示他并不觉得意外，还说更多变种病毒感染个案可能会在加州和其他州出现。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星期三下就说，民主党人批准的2000美金刺激性经济政策提议没有切实可行的途径，能够在参议院迅速通过。他在参议院会议上表示，众议院的2000美金直接救济金的成本太高，不能够针对性地拨给有需要的人，却会令一些生活无忧的家庭受益。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因为新的美国国会将在几日内宣誓就职，麦康奈尔的讲话暗示星期一众议院通过的2000美金救济法案将完全失效。但是麦康奈尔亦表示，他不会将川普推进的更广泛的一揽子计划分开投票，将要求参议院对2000美金支票、调查2020年总统选举欺诈以及终止对科技巨头的法律保护捆绑在一起。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在麦康奈尔发言之后，试图第二次在参议院提出众议院的2000美金提议，再次被麦康奈尔否决。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的发言人表示，下个礼拜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举行的选举人团票计算只是一种形式，因为拜登已经是当选总统了。在联席会议期间反对选举人团投票结果，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 乔·霍利在12月30号成为第一个承诺提出反对意见的参议员。根据相关法规，反对意见生效需要至少一名众议院议员和至少一名参议员提出。两院联席会议定在2021年1月6号举行，目的是计算选举人团选票。两个礼拜之后就举行新一任总统就职典礼。所以可以说，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是选举人团制度决定谁是下一任总统的最后一步。这个会议的计票将由副总统彭斯作为参议院议长来主持。英国公投脱欧四年半之后，终于在格林威治时间31号晚间11点结束脱欧过渡期，正式分手。双方经过9个月的协商，在12月24号达成脱欧贸易协议。为了顺利衔接，令到协议生效，欧盟27会员国25号开始审视协议。27国大使28号一致表达同意批准，并且在29号完成书面程序。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赖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31号上午签署欧盟与英国贸易与合作协议。两个人入场之后仅三分半钟就完成签署仪式，过程相当快速。英国国会经过五个钟头的辩论之后，当日下午表决通过，送交英女王预准之后正式成为法律。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英欧贸易协议不单止能够给英国走自己的路，同时亦能够令英国继续和欧盟自由贸易。反对党工党党魁斯凯尔则表示，烂协议好过无协议。约翰逊当日签署英国脱欧后和欧盟的双边贸易协议，他称赞这份协议是英欧缔造绝佳关系的开始。美国两艘军舰星期四航行经过台湾海峡之后，北京表示抗议。这个是美军军舰今个月第二次航经这条敏感的海上通道。大约两个礼拜前，一个中国航母舰群亦行经这一条航道。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声明中表示，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约翰麦凯恩号和柯蒂斯威尔伯号根据国际法在12月31号在台湾海峡例行过境。声明说，这些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承诺。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美国军方将继续进行飞行和航行作业以及执行任务。这个是美国海军今年第13次穿越海峡，亦是三个礼拜内美国军舰第二次穿越台湾海峡。中共国防部通过官方微博账号国防部发布发表声明说，这个是美舰12月18号后再次穿航台湾海峡，炫耀武力挑衅搅局，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台湾国防部表示，美舰航经台湾海峡执行一般航行任务期间，国军运用联合情报监测作为，全程掌握在台湾政府周边海空域舰机相关动态与应处，状况正常。12月31号是2020年的最后一日，时代广场水晶球随着震耳欲聋的倒数声慢慢角落，一向是全球跨年重头戏。为了延续传统，主办单位9月宣布活动照常举办，但是因应新冠病毒疫情调整形式，不开放一般民众入场。按照规划，届时仍然会有艺人现场演出，为直播节目增色。医护人员等2020年英雄亦将以特别嘉宾身份出现。但接近午夜的时候，他们不会好像往年一样登台和纽约市长一起按下按钮启动倒数60秒钢球程序。迈入2021年之后，周边建筑仍然会撒下五颜六色的碎纸，但今次街道上不会有逼到水泄不通的人群。这个将是时代广场跨年活动1907年展开以来最特别亦都是最冷清的一次。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使馆说彭斯一月以色列之行早已取消。川普竞选顾问说一月六号将提交不同证据。霍利参议员反击沃尔玛侮辱言论。鲍威尔说为共和党的生存每个议员都应该支持川普。乔州参议院选举听证会录像同证人揭内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悼念李文亮。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近日美国媒体纷纷报道副总统彭斯计划一月六号认证大选结果之后当日离开美国出访巴林、以色列和波兰一月十一号返回美国。亦有媒体报道彭斯计划认证大选结果之后离开美国是为了回避川普的愤怒。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日前表示彭斯一月的以色列之行已经取消。据以色列时报十二月三十号报道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当日表示在原定访问日期之前不够两个礼拜彭斯的以色列之行已经取消。以色列时报通过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证实了这项消息。彭斯作为参议院议长将在一月六号主持国会的联席会议认证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一些共和党人认为如果某些州被怀疑存在不合法选举彭斯可以拒绝这些州的选举人团票。这样一来川普就有可能胜出。彭斯目前没有发表任何公开言论来讲明他在1月6号的联席会议上是不是会推翻选举人团投票结果。川普总统竞选团队高级顾问杰森米勒表示1月6号如果参众两院的议员挑战各州的选举人票川普团队打算在可能进行的国会辩论期间提交大选中舞弊的证据。米勒说在国会提交的证据将不同于过去几个礼拜这个团队向法院所提交的资料。米勒说给 Newsmax 知 ,1887 年颁布的选举计票法允许副总统主持国会联席会议。米勒表示川普团队会争取提交大选中选民欺诈的证据包括有关威斯康星州、亚历桑那州、密歇根州和乔治亚州的舞弊证据。他说我们想在全国舞台上向美国人民展示具体类型的证据我们不想被当地政客将他们掩盖起来。截至到30号至少已经有一名参议员以及多名众议员公开表态会在1月6号的国会联席会议上挑战选举人票。1月6号举行的两院联席会议将计算选举人团选票。两个礼拜之后将举行新一任总统就职典礼。可以说这个会议是选举人团制度决定谁是下一任总统的最后一步。共和党密苏里州参议员霍利星期三在推特上宣布他将挑战1月6号选举团投票的认证。在霍利这条推文的 4.8 万几条回复入面有一条来自沃尔玛公司的账号说去啦去啦等你辩论两个钟头失败者。虽然沃尔玛很快删除了这一条推文但是这个贴的截图却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并被流传。最终霍利看到这个贴他发推文回应说多谢沃尔玛居高临下的侮辱。现在你已经侮辱了7500万美国人你会为使用奴隶劳工而道歉吗你是想为工人支付可怜的工资道歉因为你将小商家都赶走了。在谴责声浪的压力下沃尔玛发推文向霍利参议员道歉。但是推特上抗议声依然不断。并引发公众对沃尔玛长期在中国和不发达地区使用低廉劳动力生产消费品倾销美国并剥夺美国劳工就业机会等问题的关注。白宫贸易与产业顾问纳瓦罗亦发推评论说每当你有去沃尔玛购物的冲动的时候请记得这家跨国公司是窃取美国就业职位的最大助力者。 对霍利落手已经超出了他们的公司章程，亦暴露了他们亲中共的倾向。美国前联邦检察官鲍威尔12月30号发推文说，如果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希望能够撑下去，那每位共和党人都应该支持川普总统。一位政治捐款几十亿美金的人告诉我，如果选举被操控，政治捐款没有任何意义。鲍威尔说，在或者被内定获胜的情况下，你怎样从失败的选举中获得政治捐款的收益？他表示，川普实际上在选举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如果法院或州立法机关能够正确处理有关选举的法律诉讼，川普将至少获得305张选举团票。稍后鲍威尔再发推文表示，1月5号的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决胜选举亦可能存在大选舞弊行为。第一次选举非常失败，选举欺诈极其严重，怎样进行参议员决胜选举？首先要将第一次选举欺诈纠正过来。之前的11月25号，鲍威尔曾经在乔治亚州提出诉讼，涉及至少30项选举欺诈指控，要求法官下令推翻乔州认证的选举结果。但12月7号，乔治亚州联邦地区法官蒂莫西·巴顿驳回了鲍威尔的诉讼。乔治亚州参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30号举行有关大选问题的听证会，会上讨论乔治亚州的选举法及其对当前选举的影响，并揭开了更多乔州大选中的舞弊行为。朱利安尼律师和多位证人在会议上发言。乔州科菲院一名女选举官员作证说，当他们院向州务卿拉芬斯伯格申诉投票机和重新计票的问题之后，拉芬斯伯格竟然派戴着手铐的武装官员和两名多米尼投票系统公司的操作员来到该院。他说州务卿故意威胁该院的官员。在听证会上，川普法律团队展示了富尔顿院计票中心的监控视频。视频入面，一名金发女子告诉工人停止计票，并叫每个人都回家。但有四个工作人员留了下来。他们等所有人都撤走之后，从台底下拉出装有选票的手提箱，并且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扫描这些选票。朱利安尼之前在推特上表示，录像带是不会讲大话的。中共病毒疫情一年前在湖北武汉首先爆发，因为染疫病故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前医师李文亮是最早的吹哨人之一。12月31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推文表示，一年前的今日，李文亮医生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他的医护人员有关武汉地区未知肺炎的病例，而中共当局对他进行审查，并强迫他承认散播谣言和破坏社会秩序。几个礼拜之后，李医生染疫去世。如果他的警告得到注意，本来可以避免无数人死亡。一年前，李文亮说他看到一份病人的检测报告，查出 SARS 冠状病毒高置信度的阳性指标，并且在朋友圈发布消息说武汉出现了与 SARS 类似的病毒，提醒同行注意保护。2020年新年期间，武汉市公安机关宣布对八名造谣者进行所谓训诫，说这些人传播了会扰乱社会的不实信息。而这些所谓造谣者实际上都是在武汉医院工作的医生，其中之一就是李文亮医生。2月1号，李文亮通过微博宣布自己确诊感染中共病毒，5日之后过世。李文亮的过世震动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下面是香港新闻。律政司就黎智英保释提上诉，中院判例再次羁押监禁。香港深水埗主教山发现过百年历史的罗马式配水库，请听详尽新闻内容。 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及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还押20日，在今个月23日准以严苛条件保释候审。但港府律政司不服上诉，终审法院12月31日开庭，终院三位法官听取双方陈词后，批准律政司申请，黎智英再度羁押监禁。法院将案件在2021年2月1日审理。今早31日，案件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常任法官李义及常任法官张举能为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黎智英由资深大律师邓乐勤代表，律政司就由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代表。律政司代表陈词时指，港区国安法第42条和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9条中的字眼并不相同，认为42条就保释的门槛较高，相关控罪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属严重罪行，罪责和谋杀案相似，法庭一般不会给谋杀被告保释。代表黎智英资深大律师邓乐勤就指，根据终审法院条例，保释决定属最终决定，终审法院并无司法管辖权处理保释事宜，仲指保释并非处理案件程序中重要或显著的部分，对于国安法第42条并不具合理可争辩之处。终审法院三位法官听取双方陈词后，到下午4点裁决，批准律政司申请继续羁押黎智英，直至出年2月1日的上诉聆讯。控罪指73岁的黎智英今年7月至12月期间，在香港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采取其他敌对行动，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9(4)。另一宗欺诈罪被指2016年6月至今年5月期间，串谋一传媒集团高层欺诈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水务署在近日清拆深水埗的主教山进行水务工程时，意外发现一座隐藏在山中超过100年历史的巨型罗马式建筑配水库，事件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有环保团体和学者呼吁政府制定保育保存香港的历史文物。香港深水埗主教山的配水库由于日渐残旧，今年10月政府水务处开始展开清拆重整工程。12月28日，配水库地面部分上盖被凿开后，发现泥土下的建筑是战前兴建的巨型圆拱门罗马式配水库。有市民拍到配水库的图片放上网，该处的麻石支柱及红砖拱门完好无缺，可媲美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古老地下水电工。不少市民和议员呼吁叫停工程，亦有环保团体和学者批评当局对古迹欠缺敏感度。据悉目前水务处清拆工程已暂停。香港大学建筑文物保护课程学部主任李浩然表示，根据1910年的香港政府文件资料，主教山配水库属九龙重力自流供水系统计划的项目之一，而主教山配水库的古罗马拱门建筑方式和千几年前土耳其皇宫的地下储水库接近，相信是古罗马的建筑技术先传到英国，之后再由19世纪末带到香港。他又指，香港水务工程历史悠久，不少早年兴建的水务设施已由官方列为法定古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12月31日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国会参议员霍利宣布将挑战选举人团投票结果。川普表示乔治亚州长布莱恩坎普应该辞职。 科罗拉多州再次发现疑似英国变种病毒病例。德州参议员科宁阻止快速通过纾困支票法案。政网计划获得成功，川普政府终结了中共五支扩张。以下是详细内容。星期三，国会参议员乔什科利表示，他将会在1月6号国会联席会议上挑战选举人团投票结果。科利发推文说，数以百万计的选民担忧选举诚信的声音需要被关注，我将会在1月6号代表他们对选举人团投票结果表示反对。科利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某些州，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州，在没有遵守自己州选举法的前提下，我无法在1月6号投票认证这些州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科利说，我也不得不提出包括 Facebook 和 Twitter 在内的大型科技公司为支持乔拜登而干预这次选举所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科利说，至少国会应该调查选民欺诈指控，并确保未来选举是安全的，但国会迄今没有行动。科利说，基于这些原因，我将遵循民主党国会议员过去几年的惯例，在1月6号的认证过程中提出反对意见，并提出这些关键问题。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将在1月6号认证各州选举人团于12月14号的投票结果，但是由于七大摇摆州在这次大选中出现了严重的舞弊现象，这些州的议会亦提交了自己的选举人团选票。因此 ,1 月6号这些摇摆州将有包括州政府选举人团和州议会选举人团提交的两套选票。在过了的几个星期，包括阿拉巴马州众议员布鲁克斯在内的几位众议员已经宣布将会在1月6号提交书面声明，挑战摇摆州选举人团所提交的大选结果。但是他们的努力还需要一位参议员的支持，才能够令参众两院重新审核摇摆州选举人团提交的投票结果。布鲁克斯在12月15号接受 Fox 新闻网采访时说，美国法律条文清晰表明，参议院议员和众议院议员联手后，有接受或否决某些州选举人团投票结果的合法权利，因为这些州的选举系统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错误，以致他们的选举结果不值得我们信任。川普总统在12月30号发表推文说，乔治亚州州长坎普应该辞职，他是个妨碍者，拒绝承认我们在乔治亚州的获胜，我们在乔治亚州大胜，在其他摇摆州亦取得了胜利。川普同时呼吁民众收看当日上午在亚特兰大举行的选举听证会。12月30号上午9点，乔治亚州参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讨论该州的选举法及其过去和现在对当前选举周期的影响，并审议12月3号选举听证会的报告。12月3号，乔治亚州参议院监督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分别举行了两场选举听证会。司法委员会主席发布了一份15页的报告，指出该州的大选结果不可信，要求废除该州政府认证的选举结果。这几个星期，川普的律师团队持续呼吁乔治亚州议会任命共和党选举人，同时在多次听证会中向议员出示选举欺诈证据。不过乔治亚州州长共和党人坎普说，他不会允许州议会举行选举欺诈听证会。该州参议员表示，他们是否召开听证会不需要得到坎普的批准。乔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12月29号在记者会上说，最近科布院的选票签名审计过程没有发现欺诈性缺席选票，并说此前在全州范围的手工重新计票和机器重新计票都确认最初计票结果是正确的。不过拉芬斯伯格在上述记者会中没有提及富尔顿院，该院是乔治亚州人口最多的院。川普律师团队在12月3号的选举听证会上提交了一份监控录像， 显示的是富尔顿县 State Farm 球场投票中心11月3号晚间的选举舞弊场景。当晚几名选举官员令所有监票员和其他计票员离开后，掹出几箱选票，在没有公民监票的情况下开始计票。在12月3号的听证会之后，川普总统曾经在12月7号多次发推文点名乔治亚州长和州务卿，直指他们在选举前擅自修改选举法，违反美国宪法。12月15号，川普总统转发律师林伍德的推文，说川普总统给了坎普和拉芬斯伯格各自可以做好的机会，他们拒绝了，他们即将坐监。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科罗拉多州官员星期三调查第二起高度疑似但仲未证实的英国变种病毒病例。科罗拉多州星期二确认出现首例英国变种病毒病例。官员表示，第二名疑似感染变种病毒的患者和首例病患都是科罗拉多州国民警卫队成员，曾经被部署到西姆拉镇的好撒玛利亚人协会养老院，那里是该州疫情严峻的地方之一。科罗拉多州官员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两名患者在12月23号到达养老院，在12月24号得知自己的检测结果呈阳性。他们的测试都是由科罗拉多州实验室处理，从变种病毒在英国首次被发现以来，该实验室就一直保持警惕。目前该实验室正在对养老院居民和工作人员进行检测。科罗拉多州官员表示，初步结果没有表明变种病毒已经在养老院中传播，首例变种病例和二次病例患者都被勒令隔离10日。与此同时，官方将进行接触追踪作业，以试图确定他们是从哪里感染变种病毒。目前首例患者已经出现轻微症状。科罗拉多州长波利斯说，他认为12月29号发现的变种病毒病例没有可能是美国境内第一个感染变种病毒的人。波利斯说，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还未发现任何迹象表明变种病毒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症状，但是他们相信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比之前的病毒更强。波利斯表示，该州很多地区正在进行第一阶段的疫苗分发，从星期三开始，70岁和以上的居民有资格接种疫苗。波利斯估计，为每位70岁以上老人接种疫苗大约需要4至5个星期时间。波利斯还表示，州政府正在和各行业的雇主合作，为一线工人、教育工作者、食品工人、杂货店工人，包括一线记者在内的人员制定计划，以尽快完成全州居民接种疫苗的时间表。与此同时，加州州长纽森星期三表示，加州卫生官员已经确定在加州南部发现了加州首例英国变种病毒病例。星期三，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艾德马提提出就现金法案以无异议表决方式进行表决，这个将令到原定600美元的纾困支票金额增加1400美元。而德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宁将其否决。霍宁表示，这个不是为了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这个是为了帮助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同埋坦率说，并没有好像其他人在这次疫情期间遭受了经济困难的那些人。现金法案具有领取资格的上限，例如该支票不会发放给任何年收入在35万美元或以上的家庭。这位德州参议员较早前指出，该法案同样没有对在疫情期间领取薪金的人和失去工作的人进行区分。而马基对此表示， 2000美元的支票将帮助美国家庭摆脱困境。他表示美国民众需要支持，他们需要能够去信任他们的政府，他们现在需要2000美元。至少有6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如果进行投票，他们将投票支持2000美元支票的举措。但是这6个人都不属于参议院共和党领导层，而参议院所有民主党人都支持提高支票金额。科宁将2000美元支票描绘成是来自众议院议长加州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而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指出，在国会最近通过的一项新的中共病毒疫情纾困方案后，是川普总统首次提出更高的数额。德宾说，即管我不是经常来到会场并表示同意总统的意见，但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对此，科宁提议将2000美元的支票同一项保护公司免受中共病毒相关责任诉讼的条款合埋一起。截至12月，全球已经有50几个国家和180家电信公司加入了由美国政府牵头的干净网络计划。这个代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已被视为不受信任的供应商，被排除在很多国家的关键电信基础 5G 无线网络之外。这项工作的重要推手，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表示，干净网络的势头扭转了华为和中共的总体规划，他证明中共的公司是可以被打败的。他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暴露了他们最大的弱点是缺乏信任。克拉奇认为，华为等中国企业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人信任他们，而这个信任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战略工具。自从中共在2017年6月通过国家情报法以来，所有中国公民和公司都必须向中共政权交出任何要求的信息和数据。克拉奇说，华为是中共监控国家的骨干企业，多年来中共政权一直在强硬胁迫世界各国政府购买其 5G 基础设施和服务，各国和公司都对中共的恐吓报复感到恐惧，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恶霸，如果你无惧恶霸，恶霸就会退缩，如果你有朋友和你企在一起，恶霸就会退后更多，它认为。而这个不断壮大的联盟成为各国和电信运营商防范北京报复的安全毡。克拉奇说，在美国政府的运动之后，华为在中国以外的交易从91单下降至大概10几单。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30个北约成员国中的27个和37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的31个已经加入了干净网络。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100多位，1月6号究竟有几多议员企出嚟改变计划？川普提前回白宫。川普接获情报，中共元上对美军发动袭击。民主党两派水火不容，拜登处境尴尬。欧盟同中共达成协定。美副国安顾问说，扯下遮丑布。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1月6日美国国会将举行联席会议，对2020年总统大选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进行认证。之前已经有多名众议员表示将参与挑战6个摇摆州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 Josh Hawley 30号表示，他将在1月6号加入和30多位众议员一起反对提交的这些选举人团投票，成为第一个对6个州选举结果挑战的参议员。但是美国媒体新闻极限 Newsmax 12月31号报道，伊利诺州众议员阿当金津格 Adam Kinzinger 透露， 他相信联席会议当日会有100多名共和党议员投票反对选举结果。金津格是反对川普总统的共和党人之一。他在30号在壁垒博客 The Brewer Podcast 上对主持人 Charlie Skeets 说，我希望我错了，我猜想他将会超过100人，我认为会有一些人站出来而且立场坚定，但是如果站出来的人接近三位数，我亦不会觉得惊讶。而在12月30号，乔治亚州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大选听证会，大量选举违例证据曝光。目前已知道的听证会上的证据包括富尔顿县某投票站电脑遭人入侵，川普总统在多个县的票数突然现负增长，至少两个县的选举超过九成投了给拜登，富尔顿县的 Dominion 投票机不识识别有大条形码 barcode 的正常选票等等。匪夷所思的是，州务卿派人带着手铐来威胁科菲县选举官员。参议院选举法研究小组委员会 Election Law Study Subcommittee 的最新报告显示，州立农场体育馆 State Farm Arena 的灌票等非法行为足以影响该州的选举结果。不过州务卿拉芬斯伯格 Red Ravenspager 似乎对上述证据视而不见。他在29号晚宣称，科布县 Cobb 的邮寄选票签名核实结果表明准确率达 99.99%。 网友 Zen In 在推特中说，乔治亚听证会某个光头议员说，超过12个小时的证人听证，这些这样的海量的证据不可能是伪造的，我感到十分之尴尬，这个也是我们的州的尴尬，我现在已经十分确信了，这个是由几个团伙合作开展的大面积舞弊行为。议员还建议了一个动议，审查富尔顿县 State Farm Arena 半夜11点半到1点半的缺席选票是否合法。网友 Marie Therese 表示，这个是美国大选定是骗术大全呢？这样的天下奇闻日事将永在史册。川普总统在30号早上的推文表示，乔州州长布莱恩坎普应该辞职。正在度假的川普总统缩短了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假期，并在12月31号星期四返回白宫，比原定计划提早了一日。日程安排的改变意味着川普将错过每年在他的棕榈滩的私人马拉加 Mar-a-Lago 俱乐部举行的随即晚会。川普和白宫都没有解释为什么他决定缩短原定在星期五结束的假期。川普在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在12月23号晚到达他在 Mar-a-Lago 的住所，几乎整个假期都是关注违规的选举结果，并努力令到共和党议员在1月6号国会开会时对投票提出质疑。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中的一群共和党人已经表示，他们将会在1月6号的选举投票中代表川普反对，他们需要至少一名参议员才可以在两院联合会议中投票。霍利上台啦。美国新闻网站 ACLU 日前披露，川普政府正在解密一份情报，情报显示中共为攻击美国士兵提供赏金。一名官员说，美国有证据中共试图通过提供经济奖励或奖金来资助阿富汗非国家行为者对美国军人的袭击，并称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协调整个政府的调查。两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 ACLU， 这些情报被列入12月17号的总统简报中，通报了给川普。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赖恩 Robert O'Brien 当日和川普讨论了这个消息。目前多个机构的政府官员正在努力证实最初的情报报告。目前 ACLU 无法知悉情报报告的细节，如果这份情报被证实，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急剧上升。长期以来，中共在阿富汗表面上一直扮演着低调的外交角色，邀请阿富汗塔利班官员到北京讨论和平协议的计划。不过中共制造的武器和资金会流入阿富汗的冲突中。第二位直接了解内部讨论的高级官员说，12月22号官员召开了政策协调委员会会议讨论这件事，集中讨论了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和情报中心就试图证实初步报告的问题进行磋商，第二个是情报界和国防部门围绕驻阿富汗剩余部队的保护态势进行磋商。 官员不愿意透露情报的来源和活动发生的时间或时间段，但声称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协调整个政府的调查。他们亦没有明确指出悬赏的对象是不是塔利班，只说是非国家行为者。他说政府早前收到了有关中共武器非法流入阿富汗的情报。另外，根据印度斯坦时报12月25号的报道，阿富汗安全官员最近发现了一个据称在该国活动的中共间谍集团。一直以来，美国民主党的温和派和极左派之间的政见分歧非常大，经过这一次大选，现在几乎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美国之音记者辛普森在近日发布的年终报告中提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如果真是执政，他的施政议程不单只会受到国会共和党人的批评，还会面临民主党极左派的挑战。据悉，民主党温和派和极左派之间的分歧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温和派对于极左派提出的解散警局、剥夺警局资源尤其心痛欲绝。曾经在11月11号 ,West Virginia 温和派民主党国会议员 Joe Manchin 曼音在推特上批评左派想剥夺警局资金太荒唐。他说，我们不要疯狂的社会主义议案，我们不认为应该解散警局。而极左派的 AOC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就在推特上发出了一张坐在曼音后面仇恨地看着曼音后脑的照片。由于 AOC、纽约州众议员等民主党激进左派日渐壮大，民主党内部出现巨大裂痕。拜登算是属于民主党温和派，尽管他声称可以弥补党内的裂缝，但能力有限，从未彻底解决令人尴尬的分歧。辛普森在报道中说，在11月的选举中，民主党人极有信心将会再夺取十几个国会席位，但结果是席位不增反减，被目前的232席大为缩水。很多温和派将失败归咎于众议院议长贝洛西领导不力，放任极左派尤其是撤销警察拨款的政策上，害到民主党丧失了席位，吓走了很多中间选民。温和派还指出，极左派提出的某些提案代价高昂，不切实际，和部分地区的选民脱节。他们认为应该定较少的实际目标，比如降低税率来吸引共和党选民和独立选民。但极左派就啱啱相反，他们喜欢搞大议程，比如推进全民医保、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支出等，用这些来吸引选民。在任命内阁成员问题上，拜登为了讨好民主党的极左派，要将内阁搞成种族、性别和性取向方面实现多元化。但是内阁问题最终取决于参议院选举结果，如果共和党依旧掌控参议院，那很多极左派的提名将会受到阻碍。在施政问题上，拜登在竞选中亦提出了一些偏向极左派的承诺，好像医保、气候计划、学生债务等方面，但仍未达到极左派希望的高度。极左派施压拜登，要求他在疫情救济、全民医保、公共房屋投资、绿色新政等方面做出回应，同时警告说，如果拜登政府试图倒向温和派立场，民主党内部可能会爆发内战。美利坚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驻校主任卡法罗 Capri Cafaro 表示，这个真是美国人想走的方向吗？观察一下民主党没有获得预期参议院的席位，以及他们在众议院丧失的席位，可以得出结论，极左派的纲领并不受欢迎。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Matthew Pottinger 12月30日出席了德国六党议员欧洲议会对中国关系代表团团长布蒂克夫主持的跨大西洋议会合作对华议题的交流会，对欧洲罔顾人权、看重利益、自欺欺人、寻求对华投资合作的行为表示震惊。博明说，美国政党和整个美国政府的领导人都对欧盟在美国新政府上台前夕就着手推进和中共的新投资协定感到困惑和震惊。他形容欧盟委员会不顾北京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急于和北京合作，是扯下了一块遮丑布。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三通过视频连线和欧盟领导人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会晤，共同宣布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德国目前是欧洲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 德国总理默克尔一直是这份协定的主要推动者，尽管受到多方面的批评，他仍然在反对声中推动欧盟各国敲定这份拖了很多年的中欧投资协定。欧盟祈求通过这个协定能够令到欧洲企业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并改善竞争条件，德国大型车企等企业将会受益更多。欧盟委员会星期一报告了与北京方面谈判的进展，包括中国劳工权利这个核心问题。这个协议中亦包含了对人权方面的一些要求，例如中方要承诺遵守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关于强迫劳动的规定，但是中共一直在新疆等地区强迫被关押的维吾尔穆斯林进行劳动，却从不承认。博明批评欧盟领导人是自欺欺人，以为中共继续在新疆建造几百万平方英尺的工厂来强迫犯人劳动时会尊重劳工权利。博明指出，一些欧洲官员和评论员喜欢说川普政府是跨大西洋进一步深入合作的障碍。现在大家都清楚了，这个不是川普总统的问题，这个是欧洲核心官员的问题。自己照一照镜吧，布鲁塞尔或欧洲的官僚是无所遁形。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美使馆指彭斯一月以色列之行早已取消。川普竞选顾问说一月六号将会提交不同证据。共和党议员将会挑战选举人团投票，拜登团队回应。霍利参议员反击沃尔玛侮辱言论。鲍威尔说为共和党的生存，每个议员都应该支持川普。乔州参院选举听证会录影和证人揭内幕。近日美国媒体纷纷报道副总统彭斯计划一月六号认证大选结果之后，当日离开美国出访巴林、以色列和波兰，一月十一号返回美国。亦都有左派媒体报道彭斯计划认证大选结果之后离开美国是为了回避川普的愤怒。但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日前表示，彭斯一月的以色列之行已经取消。据以色列时报十二月三十号报道，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当日表示，在原定访问日期之前不够两个星期，彭斯的以色列之行已经取消。以色列时报通过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证实了这个消息。彭斯作为参议院议长，将会在一月六号主持国会的联席会议，认证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一些共和党人认为，如果某些州份被怀疑存在不合法的选举，彭斯可以拒绝这些州份的选举人团票。这样一来，川普就有可能胜出。副总统的这个独有特权是来自美国宪法。这个星期，德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路易哥麦特和其他立法者提出了诉讼，他们要求地区法官作出彭斯可以行使该权利的裁决。该案的律师透露，他们试图在提出诉讼之前与彭斯达成协议，但是未能如愿。还有消息说，彭斯不认为自己拥有并且应该行使这样的权力。之前还有一种叫做彭斯牌的讲法，认为彭斯有权力在12月23号之前拒绝某些州份的选举人团投票，来帮助川普推翻选举结果。但是彭斯没有做到，有些人很失望，认为一个反败为胜的大好机会错失了。有人因此猜测彭斯亦都是深层政府。彭斯目前没有发表任何公开言论来讲明他在1月6号的联席会议上是不是会推翻选举人团投票结果。截至30号，至少已经有一名参议员以及多名众议员公开表态，将会在1月6号的国会联席会议上挑战选举人票，预计国会届时将会就此辩论和投票。川普总统竞选团队高级顾问杰森米勒表示，一月六号如果参众两院的议员挑战各州份的选举人票， 川普团队打算在可能进行国会辩论期间提交大选中违规的证据。米勒说，在国会提交的证据将会不同于过去几个星期该团队向法院所提交的资料。米勒向 Newsmax 表示，1887年颁布的选举点票法准许副总统主持国会联席会议。米勒表示，川普团队会争取提交大选中违规行为的证据，包括有关威斯康辛州、亚利桑那州、密歇根州和乔治亚州的证据。他说，我们想在全国舞台上向美国人民展示具体类型的证据，我们不想被当地政客将他们隐瞒。就共和党议员将会挑战选举人团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发言人表示，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举行的选举人团票计算只是一种形式。拜登挑选的白宫新闻秘书人选普萨基在12月30号的虚拟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表示，无论在1月6号有人作出什么的滑稽举动，当选总统拜登都将会在20号宣誓就职。1月6号举行的两院联席会议将会计算选举人团选票，两个星期之后就将会举行新一任总统就职典礼。可以说，这个会议是选举人团制度决定谁是下一任总统的最后一步。共和党密苏里州参议员乔什霍利星期三在推特上宣布，他将会挑战1月6号选举团投票的认证，他成为第一位公开表示支持这个做法的参议院共和党人。在霍利这条推文的48000多条回复之中，有一条来自沃尔玛公司的账号说，去啦去啦，被你辩论两个钟头，失败者。即使沃尔玛很快就删除了这条推文，但是这个贴纸的截图就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并且被广传。最终霍利看到这个贴纸，他发推文回应说，感谢沃尔玛高居临下的侮辱，现在你已经侮辱了7500万美国人，你会不会为使用奴隶劳工而道歉呢？又或者你想为工人支付的可怜工资道歉呢？因为你将小商户都逼走了。在谴责声浪的压力底下，沃尔玛发推文道歉说，这条推文是由我们社交媒体团队的一名成员错误发布，我们无意就认证选举团投票的话题发表评论，我们为这个错误和对我们立场的任何混淆向霍利参议员道歉。不过推特上的抗议声依然不断，并且引发大家对沃尔玛长期在中国和不发达地区使用低廉劳动力生产消费品倾销美国，并且剥夺美国劳工就业机会等问题的关注。白宫贸易与产业顾问纳瓦罗亦都发推文评论说，每当你有冲动去沃尔玛购物的时候，请记住这间跨国公司是窃取美国就业岗位的最得力助手，向霍利落手已经超出他们的公司章程，亦都暴露出他们亲共的倾向。美国前联邦检察官鲍威尔12月30号发推文说，如果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希望能够撑下去，那每位共和党人都应该支持川普总统。一位政治捐款几十亿美元的人告诉我，如果选举被操控，政治捐款就没有任何意义。鲍威尔说，在或者被内定获胜的情况下，你们怎样在失败的选举中获得政治捐款收益呢？他表示，川普实际上在选举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如果法院或者州立法机关能够正确处理有关选举的法律诉讼，川普将会至少获得305张选举人票。在当日较后时间，鲍威尔再发推文表示，1月5号的乔治亚州联邦参议院决胜选举亦都可能存在违法行为，第一次选举非常失败，不法行为极其严重，怎样再进行参议员决选选举呢？首先要将第一次选举纠正过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